亲爱的会众，五个礼拜，毕业了五个礼拜之后，从高中毕业了五个礼拜之后，八个礼拜，在加入 HRC 会员八个礼拜之前，上帝把 Jordan Camp 接走。这一切看起来好像是如此令人迷惑，让我们真的是无法测透，让我们很震惊。我们在想，上帝在这一刻对我们在讲些什么呢？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只能说我们不懂，我没有办法明白。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只能感觉到约翰福音十三章七节所说的，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我们不想去思考，我们只想远远的离开这个现实。但是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知道上帝，可以知道耶稣基督想要教导我们的一些功课。虽然不是所有的，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一切，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其中的一些。今天早上，我想向你们传达耶稣基督想要教导我们的十个功课。其实我是想找一段经文来包含这十个功课，但是我感觉好像没有一段经文可以包含这所有的功课，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上帝他就是这样的无法测度，他要向我们传达的，他要告诉我们的东西有很多，所以我选了好几个经文。这十个功课当中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耶稣基督，耶稣了解我们，他了解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眼泪，我们的疑惑。我们常常会因为眼泪感动。有时候你就看见别人在哭，有些眼泪可能是自私的，有些可能是很带着很深重的罪孽，但是有一些眼泪可能是很无私、很公义的。你哭是为了些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也会哭，在圣经里面三次记录到耶稣的眼泪。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耶稣哭了；路加福音十九章四十一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希伯来书五章七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耶稣在伯特利哭，耶稣在为着耶路撒冷哭，耶稣在克西马尼也哭。这个就向我们展示了耶稣基督他作为救赎主，他的眼泪证明了他是完全的人，证明了他完全的人性。从身体上来说，从心理上来说，耶稣是一个像你和我一样的人。他虽然是无罪的，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不是人了，他还是人。
他跟我们是一样的。
第二点，耶稣基督的眼泪也向我们展示了他有一个理性的灵魂，他有一个人的大脑和人的想法。在他的眼泪之后是他的自己的想法还有他的情绪，他有理由去哭，他也有能力去哭。第三点，在前面两点之外，耶稣的眼泪还告诉我们他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上帝之子。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和我们一同忧愁，他有这样的感情。当拉撒路死的时候，他的姐姐玛利亚还有马大这两个人都很伤心，而在这个时候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耶稣基督是充满了同情的，是充满了爱的，充满了恩典，不像伊斯兰教的阿拉那样没有感情。有人告诉我，有人告诉我 ，Jordan Camp 他最喜欢的圣经里面的一章就是诗篇137，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我们的神，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喜欢来供应那些正在承受痛苦的人，他要来帮助那些承受痛苦的人。希伯来书4:15也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同情，他有良，他也是良善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也关心我们的软弱。如果你觉得上帝不关心你的痛苦，耶稣对你的受难充耳不闻，你对上帝的理解出现了偏差。耶稣基督他自己经历了这各样的试探，他自己经历了这各样的痛苦，他哭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也在各个他的山上感受到了我们的每一个罪，因为他为我们每一个罪承担了那个后果。他的人性，他是我们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名字就在他的心中，他作为至高祭司的心中。所以上帝他们会拖住 Eric 和 Brenda Jordan 的父母，他们也会拖住 Jordan 的兄弟姐妹，他们会拖住 Jordan 的亲人。在这样困难的时刻，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有尊荣的，全能的，良善的仁慈。 亲爱会众，这就是一个现实。当我们每一个人经历困难的时候，上帝他也要这样来托住我们。这是我们要学的第一个功课。耶稣他了解我们，他知道我们的每一个需要，每一次痛苦，每一滴眼泪，每一个疑惑。第二个功课，耶稣连接我们。耶稣基督他要把我们这整个教会家庭来连接起来。在 Jordan 这个死亡之后，上帝不仅仅是把我们与他自己连接，他也透过耶稣基督把我们彼此相连，让我们彼此能够承担痛苦，个人的痛苦，彼此背负十字架。他是就像哥林多后书一章所说的，他是赐各样安慰的神。星期四晚上的祷告会里面， Kelderman 说了，耶稣基督他连接我们，让我们通过祷告相连接。在这个祷告会当中，我们公共的祷告或者是在家里面是非正式的，但是 Eric 和 Brenda 他们可以感觉到这些。上帝就是这样子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相爱，即使是如此惨痛的现实，失去儿子，但是上帝让我们能够来相互祷告。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来去彼此相爱。当我们在极大的困难当中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你知道你的教会在为你祷告，你知道这些弟兄姊妹在为你祷告。这是比世界上所有金钱加起来还要更加的美好，更加的贵重。约翰牛顿说，我这世上最好的朋友就是那些把我这个卑微的名字带到上帝面前为我祈求那些人。如果你有朋友是为你带到的，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朋友。昨天那个负责葬礼的一个人，他对我们说，他说所有的这些葬礼他弄，他负责的。跟我们所展现出来的彼此相爱的相比，他说在这个所有的葬礼的里面，这种葬礼连1%都不到。他说他能感受到我们真的是在 关心着去爱着那个家庭，这不是应该让我们变得骄傲，而是应该让我们变得谦卑。第二点，能够来帮助我们彼此连接、彼此相爱的，不仅有祷告，还有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言语。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我们还可以用言语来鼓励 Eric 和 Brenda。我们不要试图把他们的痛苦来结束掉，我们不要说啊，你快点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了，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之前在去家庭探访的时候，经常会问你有几个孩子，然后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他们每次都会说，我失去了一个孩子，但是我还有四个活着的孩子。你看他们每次最先讲的永远是失去了那个孩子，这种苦痛在他们心里面是一直留着的，这种苦痛是不会就这样消失的。所以让你的话语，让你向他们讲的这些话去传达圣灵的那些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特别是当你向他们讲的话是来自圣经的时候，这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能够医治他们的膏油。所以我们要说好的话。第三点，我们能够连接在一起彼此相爱，也是通过在我们的行为当中，我们能够通过具体的方式去帮助这个正在处于苦难当中的家庭，处在悲伤当中的家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真正的朋友是在危难时刻还能够来紧紧跟我们在一起的朋友。这是一个非常荣耀上帝、非常美妙的事情。昨天在下葬那个信息讲完之后，我看到一些老人，他们彼此相拥，紧紧的抱在一起，还有那些年轻人，他们紧紧相拥，虽然是在悲痛当中，甚至我们看到这样的爱。我们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代人，老人和年轻人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我们与哀哭的人同哭，当我们在哀哭的时候， Eric 和 Brenna 他们并不是在期待这些东西，但是他们能够一丝丝的慰藉。我们不能够去说，不能够对那些人说，我们说啊，我知道你现在是什么感觉。我没有办法知道他们是如何感觉。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失去孩子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理解他们的感受。但是我们应该是可以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们很伤心，我们可以和他们一起去哀哭。 就是在这样子的相互的爱里面，我们看到了合一。我们也看到诗篇133篇第三节所说的，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那就是上帝喜爱去拯救灵魂的地方，那就是上帝得到荣耀的地方。我相信当我们圣徒彼此相通，彼此相爱的时候，这是十分有力量，十分美好的。这是我们的第二功课，借着 Jordan 的死，耶稣把我们彼此相连。第三个功课，耶稣回答我们，透过 Jordan 的死亡，他也回答我们。昨天已经说到了很多，但是今天我再提一点，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上帝。昨天已经讲过了，答案不是 Brenda 和 Eric， 答案不是一切的为什么做了这样的事情。这个答案就是上帝没有给其他的答案，但是上帝把自己给了我们。约伯他失去了他所有的孩子，失去了十个孩子，他很伤心。上帝从来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约伯是要经历这一切的试炼，但是他问了这些问题。从38章到41章，上帝一直在问约伯，是谁造了这个那个呢？是谁做了这个那个？你能这样做吗？你能那样做吗？整整129节，他一直在问约伯。约伯，你失去了这一切，但是你知道吗？这一切都是我的。这一切都是有我的旨意，我要让你变得更成熟。我就是你的答案。这就是我们也要看的答案。约伯知道了，是多么奇妙，在129节问题之后，在上帝对约伯说了，这就是我是这一切的主宰之后，约伯他在42章5到6节，他说，我从前分文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在整个地球上面能够去待的最好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尘土和炉灰当中。因为他看到了上帝，他要在这个尘土和炉灰当中懊悔，他要在尘土和炉灰当中向上帝屈膝。因为他看到了上帝的主权，他看到上帝是随己意行万事，他要来敬拜这个永生神。像我们昨天听到的，第四功课就是耶稣在呼召我们，在透过这个约伯的死亡里面，耶稣呼召我们来去思想自己总有一天也要去死，自己总有一天要经历上帝的审判。在希伯来书9章27节，上帝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每一个人都是要死的，每一个葬礼都应该是 对我们来说一个提醒，每一个年轻人的葬礼更是如此，是一个扩音器，它要让我们看到死亡是多么的真实。年轻人，你们为着 Jordan 的死亡所流下来的泪水，还有你们一些悲伤的情绪，对此我都是很感恩。我很感恩你们能够看到死亡，这是一个多么真实的事情。这个世界是就想千方百计的逃离死亡，昨天你并没有看着看着就想逃跑，你就待在那里，你就彼此相拥，这是多么美丽。不仅仅是你对 Jordan 的爱，同时它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就是死亡是如此的真实，在你们幼小的心灵上面就已经留下了烙印。是的，你也要死，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死，不管我们是不是会活到99岁，或者是活到18岁，生命都是短暂的，是十分的短暂，永恒是如此的长。上帝有你的年日，上帝有我的年日，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上帝已经在他自己的计划当中已经预定了所有人死亡的日期。不管是什么样的族群，不管是什么样的阶级，每个人都是在他们自己认为自己要死之前而死。你想是不是这样子？你觉得自己可能有些人已经老了，他觉得他自己还有一年死，但其实死亡就在那之前来到了。你是否曾经思想这一点？死亡是一个上帝和我们的一个已经预定好了的会面。你知道每次我们在会面的时候，都是双方的一个达成的一个共识。当你去看医生，是双方达成一个共识，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去，有时候你可能要晚去一点，你可能要把那个推迟，但是上帝和我们这会面，我们的死亡它是单方面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死。在那之后就是审判，上帝他要审判我们，我们的灵魂，我们的身体。上帝圣经里面四次提到了上帝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来审判。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要么就是进入永恒当中，所以我们的经文接着告诉我们，希伯来书9:28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死，耶稣基督他承担了我们的罪孽，他为我们而死，让我们可以在死之后有永生。他完美的遵行了这些律法，他要清除我们一切的罪， 当我们透过上帝的恩典，把我们一切的信靠都是放在耶稣基督的这个双重的顺服里面的时候，他的公义就归给了我们，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犯过罪一样，就好像我们的罪已经归给了他，然后他承担我们的罪，直到他死在了十字架上，然后我们就变成了他的子民。耶稣基督他邀请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他邀请我们来观看他。在 Jordan 的死亡里面，他对我们说，来到我面前来，不要走你自己的路，趁我可寻找的时候来寻找我，可寻求的时候来寻求我。你可以在这个礼拜就死去，那些去青少年营会的人，你知道我真的说了这些话，你知道我在那最后一晚的问题和回答当中，我说你可能今天晚上就会死，你可能下个礼拜就会死，可能你那个时候根本就没人觉得我在说很严肃的东西，可能你觉得我就是半开玩笑，可能你觉得我现在这么年轻我是不会死，但是你看 Jordan 在这个礼拜他真的去世了，我不是在开玩笑，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功课。耶稣基督呼召我们，不是明天，不是晚一点，第六点，耶稣向我们解释，这个里面我想透过耶利米书来跟大家一起看，耶利米书50:4-5，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哭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他们必访问西安，又面向这里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耶利米这些话向我们描述了一些感觉，那些犹太人他们的感情，当他们回到西安的时候，我们要从中学习。首先我们看到他们是哀哭的人，他们随走随哭，他们是悲伤的，他们为着自己的罪哀哭。第二点，他们是求问的人，第五节他们这个说，他们必访问西安，他们是不断的在求问，我怎么样才能够到西安去，到那个天上的西安，我怎么样才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走去向西安的路就是去找寻上帝的路。我们这个礼拜已经看到了，当我们是哀伤的人，当我们是求问的人的时候，我们就在经历耶稣基督是道路，他就是通往西安的道路，他就是道路、是真理、生命，没有其他路。当你是这样的来到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你说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能够拯救我，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 你看到所有的事情，你所有的一切都要是放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你就成为了第三个，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他们是约中的人，你就成了在约中的人。第五节说，来吧，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为永远不忘的约。耶稣基督他邀请我们，他吸引我们，他透过这些看起来是十分悲惨的事情来向我们讲话，我们希望来到他的身边，我们希望能够和他建立那永远的约，我们没有办法脱离他生活。你知道有些事情比受苦还要更悲惨，那就是没有在上帝的约中，没有与上帝的连结。当你一边又在经历这些苦难，一边又没有上帝的时候，这实在是人是根本没有办法承受的。如果你把这世界上所有的钱都给我，这也是我不愿意经历的。我不想没有我的救主，我不想没有上帝。上帝他为着我的罪恶的缘故，他竟然把耶稣基督捆锁，为我而死。所以透过圣灵的恩典，一个可怜的罪人，他说，上帝，我希望能够和你建立永约。希望你成为我的神，我的救主。你把你自己给了我，我也希望把我自己给你。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约。你看，然后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也把自己给了耶稣基督，我们唯独为他而活。所以让我来问你这个问题，如果你知道在24小时之内有些人就要来为你规划你的葬礼，你会怎么样去改变你的生活？你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你是否会说，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已经处在了与上帝的约当中，我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或者你是否要说，我从来没有为我的罪哀伤，我从来没有来求问神，我从来没有进入与上帝那个约中。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死了吗？然后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的第七课，耶稣召唤我们。我们看到那唯一的能够让我们活下去的那条道路就是耶稣。腓立比书1章21节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就有益处。当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当我们已经与他连结之后，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连结，我们想要为他而活，我们想要去爱他，我们越来越像他。所以我们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死了就有益处，死了就有益处，就代表我们是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了一起。在一个完美的世界当中，和耶稣基督有完美的相交，这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死了之后的事实。亲爱的年轻人，你是否相信没有耶稣基督，你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活？你可能可以在你的成绩单上面有
有所有的课程都是 A， 你可以长得很帅气，长得很漂亮，你可以和任何你想要的人谈恋爱，你可以去做你自己想做的职业，你可以有很多很多生活里面美好的事情。但是你知道 Charles， 但是你知道斯布珍他说，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你已经把棺材背在了自己的背上，而且很快你的嘴里面就会有坟墓旁边的灰尘。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你人生一切都是空虚的。只有一条路能够让你活下去，就一条路能够让你去死，就是耶稣，他是唯一的道路。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有人问马丁路德说，如果你今天要死了，今天晚上要死了，你会做什么呢？马丁路德说，我会去种一棵苹果树。你觉得这个很奇怪，你觉得他为什么会说这个？因为马丁路德他已经准备好随时去见主，他每天都是准备好去见主，他每天都是准备好死亡，所以这根本不会对他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逃向耶稣基督，现在就逃向耶稣基督。
第八个功课，基督，耶稣基督给予我们，他给了我们希望，透过约旦的死，首先是给了约旦的自己盼望。这个福音给了约旦盼望，耶稣基督他说，当他在做工的时候，石头都要呼喊出来。我们知道有些人是很内向，我的妻子她就是一个 camp， 大部分的 camp 都比较内向，所以 Jordan camp 他其实也不怎么讲话。但是十分美妙的事情就是，在这个礼拜不断有各种关于 Jordan 的那些他与别人有美好的谈话，在两年半之前我和他有一个对话，他还告诉我他很感谢所有他亲密的朋友，所有和他一起去谈论上帝的人，他说那是一个极大的帮助。我们也从他一些朋友那里听到说，是的， Jordan 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的确有自己的软弱，他的确有自己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他是一个属灵的人。他的老板也告诉我，他在工作的时候，他经常会去听一些经典的赞美诗或者是讲道。如果一个人根本就不关心他的灵魂，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些呢？有一次他听一个
在前一天晚上被讲了讲道，他第二次去听那个讲道。如果他不根本就不关心自己灵魂，他为什么要同一篇讲道要听两遍呢？当他毕业的时候，他选了这节经文作为他的毕业经文，诗篇七十章，诗篇第七十篇第五节，但我是困苦穷乏的神啊，求你速速到我这里来，你是帮助我的搭救我的耶和华，求你不要单言。这是一个不信的人会去选的经文吗？几个礼拜之前，他的妈妈问他，你觉得你得救了吗？他说，我觉得我得救了。我们看到这里面的盼望，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透过他自己，透过他自己的福音，给我们极大的盼望。第九个功课，耶稣教导我们，耶稣就他教导我们，如果有一个迟到的信心，迟到的信心是毫无作用的。如果我刚刚所讲的这一切，约卓丹他这个人，他其实都没有在他身上发生，那今天他的父母的痛苦会有何等的大呢？会是100倍的痛苦，因为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任何的事情了。我请你不要做那个。延迟自己信心的人，不要做那个菲利斯，使徒行传里面的菲利斯，他拒绝了保罗，他说等我，等他想要上帝的时候，他再来找保罗。不要做那个人，不要推开上帝，你现在就需要上帝。明天的信心就是今天的不信。我们前几个礼拜听到了这个没有中间地带，你要么就是属于撒旦，要么就是属于神，你必须现在就来相信神。你知道我小时候，我的爸爸他老是我的主日学老师，他那时候写在他用粉笔写在小黑板上面，他说你一定要重生。他把那个必须用下划线划了3遍，他又在一直在敲那个小黑板，他说你一定要重生。我13岁那年重生，我有时候还会想，我还会问我的父亲，我说如果说上帝已经拣选了我，为什么我需要重生呢？如果上帝拣选了我，那我不是一直就是他的了，那就不需要重生了，那就不是必须要重生了。我可能可以等一等，可能什么时候上帝就让我成为基督徒了。然后父亲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你会明白的，你会明白你必须要重生。 我们当中很多人因为这些事情深有感触。如果你还没有重生，不要让那些感触就这样的溜走，来到上帝面前，不要等待，不要等明天什么时候，不要等下个月什么时候。当你每次这样想的时候，你是在不断的刚硬自己的心。上帝已经为你打开了这扇门，他现在就要来救你。很多人他不想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因为他们昨天犯了很多罪。但是有更多的人，他们不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是因为他们想明天来找寻。昨天杀死千千，明天杀死万万。有很多人因为昨天感到绝望，但是有更多的人因为明天，他们不断的单言。为什么你要离开这个唯一的盼望？为什么你不来呢？Jordan 的死告诉我们，那延迟的信心是多么的致命。不要像天路历程的天路历程里面，那个天路客，那基督徒他要去找寻上帝，因为他感觉到自己身上的重担是如此的沉重。然后他城市里面的人说，不要去，跟我们待在一起。然后基督徒他捂住自己的耳朵，头也不回的跑出去，他说生命，他要生命，他要永恒的生命。如果在审判那一天，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对你说，亲爱的年轻人，我把 Jordan 从你当中拿走，但是你仍然没有来悔改，你仍然没有来到我面前。当你和他同时处在一个青年营会，然后他下一周我把他从你们中间拿走，我也透过这一切的牧师来讲道，来让你来悔改，结果你还是单言不来悔改吗？然后耶稣基督要告诉你，离开我，进入永火当中去，不要做那样的人。第十点，第十个功课，耶稣指向我们那完美的婚姻，那完美的与耶稣基督的连结，那是一个完美的世界。与 Jordan 的死亡就是如此的令人感到痛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找到安慰，因为他已经进入那完美的大家庭。 我永远不会忘记辛克莱尔·弗格森他讲的一篇道，他说我们都住在自己的小家里面，我们有一个一个小家庭，但是总有一天在天堂当中是成千上万的组成的一个大家庭，这个家庭永远不会死亡，因为这个家庭是永永远远的在羔羊身边连接在一起。在天堂里面不会有任何一张空缺的座位，我们永远不要说啊，今天我们这边缺少了一个人。上帝他自己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圣父、圣子、圣灵，他也把我们都带到他的身边，组成一个大家庭。所以我亲爱的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十岁还是99岁，你要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你要去知道这个家庭的喜乐，你要去为进入这个家庭做预备。如果我们当我们进入家庭的一天，是让我们多么的能够感到高兴，完美的救恩从这个我们的罪恶当中被拯救，没有任何的眼泪，没有痛苦，被拯救，被上帝拯救，在天堂里面敬拜上帝，赞美上帝，侍奉上帝，这是一个多么充满荣耀的居住之所，完美的地方。完美的圣洁，没有任何的罪，没有罪。马丁路德说，我不会把天堂的一刻用来交换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喜乐和财宝，即使这个喜乐和财宝持续了几千几万年。年轻人啊，一切的人，我请求你，在你能够说出我活着就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在你能够感觉到你已经拥有了这个耶稣基督之前，我请求你不要休息。阿们。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神，我们慈爱的神，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的独生爱子，感谢你透过 Jordan Camp 他的死亡要教导我们这一切的课程。我们向你祷告，求主你将你这一切的功课来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管我们是在家中还是在教会里面听到，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自己的罪孽哀伤痛悔的人，能够成为去求问你的人，能够成为在你约中的子民。主啊，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有从你而来的极大的平安，特别是那些正处于哀伤当中的人，处在困苦当中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境遇变得好了，不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是因为困难离开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都相信你，都相信耶稣基督。主啊，给我们真实的信心，真实活泼的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心，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来盼望那荣耀的将来。你就是我们的答案，你就是救恩，你就是一切的一切。所以主啊，我们奉你的名祈求，拯救我们，为着你自己的缘故，为着你的恩慈的缘故，向我们发怜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来唱诗。